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三个礼拜前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就是主要是看这个列王记上的18章、19章这两章的地方，我们来看这个以利亚的经历。以利亚的经历，他是从加密山一直到别示巴，从别示巴再到何烈山。其实这三个地方他都是三重不同的经历。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去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服事，多多少少我们都可能有这样子的经历。所以上次的三个礼拜前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主要是因为时间不是很够，所以呢我们就只看了这三个经历里面。但是今天呢，我想我回到这一个列王记上的19章，我非常 focus 的来看，就是看这个以利亚怎么走进他的人生的最低的低谷，然后他怎么样走出他人生的低谷。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去思想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经，都会想到我们这一生里面都曾经有过一段的时间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啊。我们在服事上，可能是在我们的服事上，也很可能是在我们的工作上，也可能是在我们的家庭上，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的艰难。但是我们看以利沙的经历，他也是进到这个地方，他从这个加密山里面，他得到最大的这个荣耀，他得到最大的能力，他是真是能够完成神给他的托付，能够击败这个巴利的先知450个人。不仅如此，他还能够把所有的这些先知都杀掉。但是一转眼之间他就进到另外的一个状态。所以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个人生的低谷。最近我也发现我的3岁半的小孙女，她也进到她人生的低谷。那我是从她爸爸妈妈给我的照片，我就发现她真的是经过了人生的低谷。这是她人生的高峰，因为3年多啊，她是3岁半，这是她父亲母亲第一次让她吃 ice cream， 所以这是人生的高峰，她非常的高兴，还让她吃巧克力的 ice cream。结果没有几分钟，她就进到了低谷。那个红笔的地方就是 ice cream 掉在这个椅子上了。所以我想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他人生的低谷，当然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呢，今天我在早上呢来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一个以利亚他整个经过的这个低谷，他怎么走出来的。那同样呢，我们有两处的经文我们要来念的哈。我还是用我自己来念好了，因为快一点。然后呢大家我在念的时候呢，那大家就注意看这个经文，思考一下这经文哈。那第一处的经文是记在列王记上的19章第3节到13节哈。那这个第三节到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中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立足。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派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他头旁边有一瓶的水和火炭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记得这个火炭烧的饼真的是神的恩典哈。然后躺下来，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派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了这饮食的力量，走了40个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何烈山就是 Mountain Sinai 哈，就是这个 Sinai。然后第九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再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的面前有烈风大作， 奔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他地震后又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第二处的经文是记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这是保罗讲到以利亚的事情。他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这是这个以利亚说的话，拆毁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追索我的命。但是神对他的回答是怎么样说的呢？我为自己保留了7000人，他们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好，这个地方两处的经文呢，我想基本上就告诉了我们，这一个以利亚当时进到他的属灵的光景最低的地段这一个情况。那我想我们读了这两处经文，我想我们大家都不会有争议的，大家都会同意说以利亚当时的光景是非常非常的低。好，那我们今天来看几样东西。我记得这个上一次我给大家的一些统计数据，这个据这个美国的这个调研，是在从18岁到55岁的人之间，一共有2500万的人有这个焦虑和忧虑的这个症状啊。那这个另外一个报告呢，叫做 KANTA Health Report， 一个健康的报告。这个报告呢也在做一些研究，是专门针对什么，针对这些在大城市中的这些人呢，他们的精神的状态，他们的情绪的是不是正常。那这个报告呢，我想我待会儿会来看这个报告，就告诉我们说呢，在大城市的里面，在美国，在英国，在中国，都有相当高的比率的人，你去看他自我测试的方法，就知道我们的确有这个忧虑和焦虑的倾向啊。好，那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说，是什么情况之下会让我们人进到一个焦虑的状态里面，是什么情况之下呢？我想基本上我看到就是有差不多有4个原因在这里啊。好，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环境逼得我们走投无路。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环境造成的有很多的因素，有一些是完全我们不能控制的，有一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有一些是别人造成的，所以呢，环境会逼我们走到一个非常艰难的这个状况。那最近呢，我在帮助一个西国的弟兄，是一个外国人，他的名字叫 Robert， 他在 New Jersey。 那是因为我上次去 New Jersey 参加这一个Princeton 做大学的这个宣道会的这一个 Summer Retreat， 就是暑假的这一个退休营。那我是讲员，所以呢，我回来以后，我接到一个姐妹，薛平姐妹呢，给了我写了一个 email， 她说：“朱长老，我可不可以请你来帮助我？因为我的老板呢 ，Robert 呢，他在一个非常痛苦、非常绝望的一个情况里面啊，他是我的老板，但是呢，他经历了许多人生上很大的困难，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助他。他的困难是什么呢？”他的儿子等到他长到5岁的时候，他的儿子突然间得到了急性的这个 leukemia， 就是白血症，死掉了。然后他的第二个孩子女儿呢，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天，然后的2个月，他在筹划他自己的婚礼的时候，他的女儿发生了车祸也死掉了。所以一下呢，他就2个孩子都没有了。这个遭遇呢，就让他整个的这个家庭就整个乱了套，那让他的太太呢非常非常不能忍受，所以他太太呢就非常的哀怨，而且非常的抱怨这个神为什么，因为他是基督徒啊，那个时候是基督徒，神为什么会把他们带到这种的境况里面去？他一直不能够理解神，一直不能够原谅神，所以这个境况就非常不好。那他太太最后呢？没有办法睡觉，他太太就开始喝酒，喝酒以后呢，过一阵子他太太就变成一个酗酒的，就最后就变成 alcoholism 以后，他的先生非常爱他的太太，知道这种光景呢实在是非常悲惨痛苦的光景，所以送他的太太去了2次这一个戒酒的地方，到现在他的太太仍然在喝酒，所以他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非常的艰苦。然后他说，差不多在6个月前的时候，他的确想回到教会里面去，他不知道怎么能够走出这个恶劣的环境，所以他想回到教会里面去，他就回到教会去了。 回到教会去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就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发生了争执。他因为非常的坚持，他觉得神是一个很不公平的神，神对待他的家实在是他不能忍受的，所以呢，他就跟弟兄姐妹发生了争执。争执以后，他又用非常粗劣的这种言语呢，在骂这个人的时候，结果最后弟兄姐妹不得已，只有打电话到911，把他抓出去这个教会。所以呢，他对于教会呢是非常非常的失望。所以这是一个情况，就是环境会逼人走到一个无路的一个，走到一个绝境的地方。当然这个薛平姐妹要我帮助她，是希望因为我自己经历过非常 traumatic 的这些境界，我的出了车祸啊，一些疾病啊，所以说她就希望我能够帮助她，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很长的 email 给她。她回了 email， 她说你的 email 并没有办法解决我对觉得神对我的不公平。所以环境的确是会把我们逼到一个地步，让我们那个走到觉感觉到走投无路。那另外还有呢，就是工作的不顺利。我想在这里做的很多的年轻人都知道，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工作上常常有不顺利的地方。我们很可能跟我们的老板之间的问题，我们跟我们同事之间的问题，我们工作的压力，比如说我们的成果没有达到我们自己想要的这个成果，这常常有见到的。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大家大概都听过。我那个时候在管可口可乐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压力、最低谷的时候，就是我管了3年的这个销售。这个 sales 真的是不好管，因为你要知道，可口可乐这个产品是非常便宜的产品，所以你要卖很多的量才能够赚钱。所以呢，我每一天呢都要是的压力呢，就是卖更多的、卖更多的、卖更多的。当我去的时候，1991年参加可乐的公司的时候，在中国的市场，我们每一年的增长率是40%，是相当相当的高。等到后面差不多10年以后，就变成成长率就变成到10%几了。所以压力很大，大到一个地步，我跟大家分享过，我晚上睡觉做梦也在卖可乐，当然卖不掉，这是个事实啊。所以说呢，工作的不顺利、压力，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碰到一个姐妹也是同样的，这个姐妹是原来在高通做事情，那我们希望带领他们，所以新平跟我每一个礼拜五呢，就请她到我们家来，我们一起跟她查经，查了差不多四个月的时间。然后她有一天告诉我们说，她把高通工作辞掉，她准备搬到 LA 去，她帮另外一家公司，是一个50强的这个公司，很大的公司去做。她说她跟她的老板也谈了，都把这工作的内容什么都谈了。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要小心，你换工作的话当然要小心的工作。结果他换到那边去以后，工作了3个月，他特别从 LA 开车到我们家里来跟我来分享他工作的一些难处。他说 George， 我这个工作后来发现完全不是我所想象的那工作啊。老板当时答应我的很多的事情，答应我送我去学这个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然后答应他学完的 AI， 他拿到证书的话，就给他这个经理的一个职位，他要成立一个新的部门，那这个新的部门呢，就给他这个经理的职位，这个管理这个3-4个人，所以他非常的 excited， 他非常的兴奋，想到那边去工作。结果去了以后，他发现他并没有机会能够到 AI， 要不他老板也没有跟他解释为什么这样，所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呢，他就在那里揣测。然后他又看到他的老板的做人呢，跟他这个老板是他以前第一个工作的时候的老板，所以他发现这个老板人整个都变了，人变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阳奉阴违的一个老板，所以他就非常的厌恶。他是一个技术人员，他是一个很实在的人，所以他就非常不喜欢这个工作。他说为什么会一个人在一个人的面前，在另外一个面前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完全是不能一致，而且是矛盾的呢？所以他就很不喜欢他的老板，所以他工作上就碰到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不喜欢这工作，他就回来跟我商量。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人生会走到人的低谷，我想工作上是常常有的。好，那另外一个呢，情感上受到极大的创伤。那我相信这个情感上的创伤可以包括父亲母亲跟孩子之间的情感，可以包括丈夫与妻子之间的情感，也可以包括我们朋友之间的情感。当我们的情感受到创伤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人生实在是没有意思。当我们受到误会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人生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当我们受到别人的攻击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人生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情感上的确是有很多的问题。 我记得我在上海的时候，我认识一对的夫妇，他们结婚了两年，在我们家里面查经，他的先生后来跟我讲，他的太太没有来，他这个是一个先生，他在我们家里面，他跟我们讲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说他跟他的太太沟通是用写纸条的，那我就不太了解，我说为什么要写纸条？那我起先以为他先生是在白天上班，太太是上夜班呢，结果发现两个人都上日班，那我说上日班为什么要用写纸条呢？他说因为我们每一次开口就吵架，我们每一次开口到最后就是吵架，所以我们就找到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什么方法？就写纸条，就不会吵架了。当然你知道像这样的方式，这两个人的婚姻没有维持多久，维持了两三年就分开来了，所以情感上是有很大很大的问题。我们可以知道今天中国人的家庭里面很多的孩子跟父母之间没有办法相处，那我相信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机会不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母亲，常常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过分好的父亲母亲，我们造成了跟孩子之间的许多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一个我想走到低谷的原因。那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在比较下面我们觉得我们不如别人的原因。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到今天这个环境把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我们人与人之间的 contact 越来越紧密，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如果你一不小心你就会得罪了许多的人。所以呢，今天呢，攀比是一个很普遍的。那攀比是什么？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我们总希望比别人强，比别人多，比别人好，比别人富，比别人更多，但是却常常不如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碰到了很大的问题。其实大家想一想看，那个 Facebook 脸书基本上它的这个 idea， 它的想法是什么？不就是攀比吗？你去看，你看看，你到了南极看到极光，下面一个礼拜就有人把他到北极看的狗熊。你看这个，我看这个，你吃啊，你做六星级的酒店，哎，我呢，下个礼拜我就吃到三星级的这个什么米其林的餐厅。大家在那里比嘛，他基本上就是用比的心态让大家在 post 在上面。你看这样子一个公司，他的营业额，2018年我去查他的营业额是$55 billion。550亿美金的比，它的利润是多少？$7.85 billion。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公司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没有别的，是利用人攀比的心在这里的地方。那我相信今天看到攀比的太多，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面的周瑜嘛，周瑜讲了一句话，大家记得吗？既生瑜，何生亮？因为这个孔明三气周瑜，气到第三次的时候，他就讲了这句话：你既然生了这个周瑜，周瑜当时30岁啊，是在吴国当什么大都督？大都督是什么？三军统帅啊，30岁就当三军统帅。你可以知道这个人一定是才干相当相当不错的，但是就被孔明气了三次，还不是一次两次，到最后长叹一声去世。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攀比让人会走到人生的一个低谷。我想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有很多的攀比，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警惕，自己也走过，自己走过，我们就想要做得比别人好，好像教会没有我们的话，这教会就行不通的啊。有人讲过说，如果我不做还有谁做，其实多的人做。所以呢，我就觉得大家一定要知道攀比带来许许多多教会的问题，你不相信很多的。好，我再看一下，那加密山得胜的时候，在以利亚他到底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其实以利亚，你去看以利亚的，从他在加密山的得胜，他到了别十巴的失败，他到了最后他重新得力的这个整个的经历，人生的经历，我跟你讲，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的19章，全部我刚刚讲的四个原因他都有，四个这个让他走到低谷的原因他全部有。你不相信你看第一个嘛，第一个他的环境，我跟大家讲这个环境，当他得胜的时候，这个环境你可以想象得到，虽然经文没有讲到描述当时的细节，你可以几乎想象得到这一个人，这一个神所重用的神人，能够在巴利的先知的面前，在所有以色列百姓的面前，在亚哈王的面前，在他的耶洗别皇后，王耶洗别当时不在， 在那里他能够呼风唤雨，他能够求神从天上降火来把在祭坛上的信的燔祭烧掉。你说在那个时候的情况，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太少了。但是当他一听到耶洗比说到明天的这个时候，如果我没有让你像那些你所杀掉的巴利的先知一样，我的神明就重重的罚我。一句话可以把以利亚整个带到一个很可怕的光景里面去，他的环境完全变了。所以我说为什么环境非常的重要。今天你看我们有很多的环境，你可以看到圣经上很多的故事。你看看这一个大卫在那个平台上阳台上走的时候，那个环境是一个很可怕的环境，因为他在那个上面可以看到一个妇人在那里沐浴。所以我就讲说，如果你不小心一些环境的时候，你一脚一踏进去，那个环境就会让你走到他人生的低谷，就会走到他踩到神跟他之间立约的红线。那你就看看约瑟也是一样，约瑟是一个好的例子。为什么是一个好的例子？当他进到他的主人的家里波提反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的主人的妻子在诱惑他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自己，我不能进到那个环境去，我进到那个环境去我就完了。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例子在圣经里面都是告诉我们注意我们所处的环境。我想今天我自己就有一个见证，大家都知道我是在可口可乐这个工作的，但是大家可能知道我怎么样离开可口可乐大概不多。我是在2001年的时候，在可乐公司已经工作了12年。12年的时候，我的大老板是亚太区的总裁，坐飞机到上海跟我开会。跟我开会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 George, we are going to send you to Beijing, 我说 why, 为什么要去北京呢？他说我们北京现在create 一个 new position, 有一个新的一个职位，这个职位呢是叫做 senio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government affair, 就是政府机关事务的一个执行副总裁。That's a promotion, 他特别强调 it's a promotion。 但是你知道我一听到这后面这个政府机构的这个政府关系的，我就知道这不是好事。我就听他讲完，但因为他是大老板，我刚刚只有听他讲完。讲完以后我说这个工作是什么呢？他说你代表可口可乐公司 deal with 所有的政府的中央的北京的这个政府官员。哇，我说这个绝对不是好事。你知道这是什么工作？他没有告诉我细节。你知道这是什么工作？不就是喝酒，不就是唱卡拉 OK 吗？就是女人吗？哇，我回去以后我说 Steve, give me a week, let me think about it. 其实不需要 a week。我差不多3-4天回去跟新平谈了以后，我说显然我们不能做这工作，但是我们的确是讲实在话是有那个挣扎。为什么有那个挣扎？因为在公司里面，我们在这样大的公司里面做到执行副总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自己已经是执行副总裁的时候，那我们的所有的待遇也好，所有的东西我跟大家分享过是非常非常优厚的。如果我没有的话，我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后来我们经过的祷告，最后我们就跟神说我们不去。所以我就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的老板，我说 Steve, I'm sorry, I decided not take that position. 马上一个 email 回来， You have no choice, 你没有选择。他用的方法就是逼着我一定要拿这个工作。那我就写说 Why you choose me? There's a lot of people. 他说因为你在公司里面已经12年了，基本上你都理解可口可乐公司的所有的事情，你的英语沟通绝对不是问题，那你可以代表这个可乐公司来跟政府来谈判也好，是许多的事情。我后来给他写，我说 I'm sorry, I still decided not take the job. 那我的老板后面最后一封信，他说 OK, that's fine, you don't have a job anymore. 他说 you just submit your resignation, 你就送你的这个辞职的信。那我就写了辞职信。我那个时候是一月份的，2001年的12月份，我送了我的辞职信。我跟他讲，最后一天是 February 15, 2月15号。你知道， 最大对我的损失当然是财务上的损失，工作上我大概不觉得什么，因为财务上损失，我们只要离开自己辞职的话，你的 pension 就没有了，你的所有的退休金没有，所有的退休金没有的话，你知道我们的公司的话，对于 senior 的 position 的，我们每一个月我们放进去1块钱，公司放2块钱给我们对比 build 我们的 pension 的这个 fund。 所以假以当时的2001年的话，我大概要 lose about close to $1 million。 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我所顾虑的 I'm concerned 的是，你退休的话你就没有 insurance， 没有 insurance。 你想想看，我在加拿大的车祸，我们三个人在加拿大，在医院里面，我们 total medical bill 是 about $2.7 million。 That's a lot of money。 那我到后来我还动了好几个手术，我动我的这个肩椎盘突出的手术，你猜我花多少钱？我 only pay $50。 所以我就，这是两个最让我担心的。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回头看，我接受那个 position 的话，我不仅是进到我人生的低谷，我的低谷，我会进到低谷的，因为每天吃喝玩乐一定低谷，到最后是死谷，你会喝酒喝死掉的。因为我们可乐公司就有两个总经理喝酒喝死掉的。所以我就讲，我说这种东西的选择，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只看钱的话，只看前途的话，我跟大家讲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环境会导致于我们怎么服侍，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样事情。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